这是什么风景的剧情，不是东西，生儿生女都一样，什么叫生儿子就有后了。
吵得哭，抱得满，奶得烦，这吃得苦，爸得满，耐得烦。她是某人的女儿、妻子与母亲，但首先她是她自己。大家好，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我们是大俗小雅。大俗小雅是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也算是因为最近有蛮多相关的剧集吧，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些就是有点女性主义导向的书籍，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祖母、我们的外婆这一代女性对我们的影响。
是的，那在节目的开头呢，首先我们感谢七木人生制作的《近乎正常》这部音乐剧赞助本期节目。我们其实之前有几期很古早的那种聊音乐剧的节目里面嘛，阿松就已经推荐过这部剧了。他当时说这是他非常非常喜欢，可以甚至说是最喜欢的一个音乐剧了。
是的，《近乎正常》是一个百老汇的经典剧目了。
对，这个剧真的是代入感非常的强，而且非常的生活化，也很现实，尤其是比如说有类似经历的朋友看了应该会有非常多的共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剧情啊，其实主角是一位外人看来非常近乎于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中产家庭的中年女性。她作为家庭主妇，然后也不用上班，有自己的爱好，也有非常亲密的丈夫。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值得人羡慕的这样的一个中年女性呢，其实是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 bipolar， 而且经历了长达16年的这样的一个挣扎。双向情感障碍，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比较熟悉这个病情哦，它其实是可以是称为精神疾病当中的一个比较王炸一样的病嘛，因为它会情绪的起伏非常的大。它的狂躁症发作的时候呢，会不知疲倦的一直说话，然后做各种各样出格的事情，然后但是在抑郁症发作的时候呢，自杀的概率又非常的大。
对，就像最近博主罗严肃也提到了《近乎正常》这部剧嘛，然后他当时就说，在这样充满人性的故事基底之上，女主角戴安娜并非是一个只知道奉献自己的母亲，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不要再书写伟大的母亲了，不要再潜移默化的给母职上枷锁了，成为母亲本身已经足够辛苦，母亲也是人，她当然会脆弱，他的脆弱会造成其他伤害，可首先母亲已经被伤害了。
因为这一期我们是想讲一些我们的外婆、奶奶、妈妈这样比较东亚女性的故事嘛，就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她们更多像是一个非常坚韧、无所不能的这种角色，会为家庭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但好像这部音乐剧里面的妈妈会是一个和我们熟悉的东亚女性比较不一样的性格，就她不是一个很坚韧的女性形象，她展露出来了自己很多无法控制的情绪还有脆弱。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剧的一个地方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视角，它是展现了各个家庭成员的视角，这种很细腻的手法就展示出了每个角色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挣扎。而且其实你看到这个剧的后面，小小的剧透一下，你会发现剧情它本身是在真实和幻想里面切换的，所以这个剧就非常的有张力。而且这个剧整个的底色还是比较充满了家庭成员之间一种互相救赎啊，非常有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嘛。音乐也是非常摇滚的风格，所以是很燃的。看完以后大家可能会对女性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的角色有一些新的思考，但是不是那种非常痛苦让你看完以后会觉得很压抑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就觉得这个剧还挺适合女儿和妈妈一起去看的，
真的，
当然儿子也可以陪妈妈去看了。
是的
对，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虽然没有真正体验到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中产家庭中年女性的困境和情绪压力，但确实也越来越能够感同身受。
毕竟年纪到这儿了。
对，就是这一次我妈妈来，我就是觉得我比小的时候更能够共情她的很多处境。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也很希望有机会能带妈妈去看一次，也可以以此为契机聊一聊她作为母亲啊，然后作为妻子的感受吧。 我就觉得近乎正常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立体的女性叙事，就女主角的困境可以带入每一个普通女性，比如说像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就结婚生子，当然八字没一点，就是
说的好像我们要准备好了一样
然后需要扮演世俗定义里的好妻子好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她的情感需求即便是她的先生可能是世俗所定义的非常好的那种好男人的情况下，她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不能够被真正的了解和体谅到。
嗯，
我就觉得这其实和几年前很火的那本书《八二年生的金智英》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了。
嗯，
对，而且我们这次推荐的版本是由七木人生制作的中文版，音乐也是摇滚的风格，剧情呢又很引人入胜，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看不懂，就很推荐给大家作为一个周末活动吧。
是的，然后刚好最近近乎正常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在演出嘛，然后上海这边是从4月19号到4月28号都会有场次，然后我自己也会再去刷一刷这个剧，欢迎大家来跟我偶遇。
我可以去偶遇你吗？你包机票的话
我帮你买一张音乐剧的票好吗？你自己出一个机票。
哇，你这么大方哦，那可以啊，我没有加那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了，所以我们这次呢特别也跟七木人生要到了近乎正常的特别折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置顶评论和 show notes 里面找找链接。
对，我们也会把相关的信息转发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嘛，然后现在天气好了就真的非常适合出去看看啊。那我们说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我和杨子的家里面的外婆还有妈妈其实都对我们有了非常正能量的影响嘛，然后而且他们也真的是比较豁达不内耗的那种女性，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三代的女性之间的一些力量的传递吧。
嗯，是的。那小西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我的外婆吧，因为其实我外婆我一直觉得她是非常超越她那个时代的那种很独立很自强的一个女性。因为我外婆家其实就是那种特别典型的佃农嘛，佃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哦，大概就是说他们家其实没有自己的地可以去种，他们就只能去地主家种别人家的地，相当于就是做一个农民，但是还没有一个基础的生产工具，只能去帮人家种，然后要给地主交粮，然后最后自己只能有一点点粮，剩在家里就是一个勉强糊口甚至不能糊口的一个状态。然后外婆其实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女儿嘛，那个时候其实大多数的农村的女性是没有办法去读书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已经这么穷了，然后后面还有好几个弟弟，然后弟弟妹妹啊都还挺多的，有七八个子女这样，那肯定大姐就是有一种为母则刚的感觉，就是要在家里做农活呀，然后或者早点嫁出去补贴家用。那个时候刚好是解放的时候嘛，所以还经历了一阵战乱啊什么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乱，就按常理来说我外婆这个年纪然后她的这个家庭状况肯定是读不上书的，但是其实我外婆的爸爸就是我的祖祖妈，是一个非常有先见的这样的一位老人，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家里不管再穷，但是只要能吃上一口饭就要送所有的小孩出去读书，所以其实我外婆最开始读上书的时候，就读上小学的时候他都已经十几岁了，因为我们读小学都是6、7岁读的嘛，相当于经过了解放以后他再重新有机会去读书，那个时候他都十几岁了，那可能一般的家庭就会说那你这个年纪就该去嫁人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的祖祖就还是送他去读了书，然后他就这样自己一步一步的读书了以后，后来就读了师范当了老师。
你外婆吗？那个年代？
对的，是的。
好厉害啊。
所以我就觉得就可能他那个时候开始读书，然后甚至于后来教书嘛，对我们一家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就是真的有一种不管你什么时候开始读书，你起步起得再晚，你的基础条件再差，但是你都是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嘛。
嗯，
然后我觉得我外婆还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她是一个从来不重男轻女的人。其实说实话，我们外婆奶奶这一辈嘛，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传统家庭的思想了。我们家呢刚好就是我外婆这边的三个小孩生的所有的孙子辈嘛，都是女儿，所以我的所这个是不是应该叫表姐妹啊，所以我的表姐妹们都是三个女孩，
我的堂姐也是，都是三个女孩。
其实说实话，这种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压力在的嘛。
其实你说这个，我想起我之前看曾国藩家书，就是我觉得特别是那一辈的人，包括我们看《红楼梦》也是，女性她作为一个大家长，在整个家族中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就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他们是大家庭嘛，就是后来曾氏发展的非常的好，甚至带动了整个湖湘地区近现代的发展。他爸爸叫曾林书嘛，其实是一个资质比较平常的一个人，虽然他祖父就重视教育要读书，但是他父亲就肯定没有他像曾国藩他们的儿子这些厉害嘛。曾国藩的兄弟也在他的带领下都后来发展的蛮好的嘛，但是他的母亲是一个特别坚韧然后很有格局的女性，传统的女性真的挺可怜的，一个这么厉害的女人她居然也没有留下名字，我们只知道她姓姜，叫姜氏。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女人武则天，其实我们不知道她正名叫什么。
都是武媚娘啊，武则天啊，然后武士。对，
但是这样的女性呢，她又扮演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一个整个大家庭她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管家，因为他们家就是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你想光是生九个小孩就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
对，你的肚子等于说要差不多九年时间都是大着的，
不止吧，这中间总得有要休息的时候吧。
我就说肚子大着的时间差不多就要九年呀。而且那个时代医疗条件也没有现在好，你说就是生了这么多小孩你还要去恢复然后再生还要哺育，其实一个小孩你把他养到至少要两三岁吧，他才能不那么折腾这个母体，就是喂奶啊包括哄睡啊很多问题嘛。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外婆的这种思想的先进性嘛，还体现在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敢说的女性，她不会把自己的这种观点压抑在心里面。比如说现在嘛，我们虽然经常说一些女性主义啊的这样的一些思想的观点，但说实话啊，在生活的细节上面，我并不是说每时每刻都能有这个勇气去反驳一些我自己觉得不正确的观点的。那有的时候可能一些更有权威或者就是很生活化的场景里面，我是会有一点点压抑住自己想要反驳的这个心情嘛。但是我的外婆和甚至我的二姑婆，就是我外婆的妹妹，她们都是那种特别直抒胸臆的女性。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搞笑，就我们家都会在客厅里面大家一起看电视，然后他们就会看那种比如说民国呀，然后或者那种刚刚解放那个时候的一些抗战啊或者那种年代剧嘛，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剧情是一个管家在那个四合院的中间对着天上喊说，谢谢上天老爷您有后了，您终于有了一个儿子。听到这种剧情你一般就是啊笑笑，然后或者不会有什么反应，但这个时候突然我们家就爆出了一些激烈的声音，就我的二姑婆突然就指着电视说，这是什么封建的剧情，不是东西，生儿生女都一样，什么叫生儿子就有后了。然后我外婆就在旁边说，就是这什么垃圾电视剧，然后他俩就在那儿一唱一和，我就觉得真的很可爱，就是他们能够把这种是他们真正认同的观点就能贯彻在甚至在看电视剧里面，然后两姐妹就会互相讨论说这个剧情真垃圾一点都不好，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瞬间。
你说到这个我能不能插回来，我刚刚说到曾国藩一家，
你来、啊、
因为我们不是前段时间讲玄学吗，我突然觉得他们家有很多玄学故事可以插叙一下。
来吧来吧。
就是他妈妈是一个就姜氏，但是身上有非常多风水传奇的一个女性。他妈妈的家庭当时呢是有一个先祖被葬到一个地方叫做仙女坦夫。
就是风水很好的那种 祖辈积德。
不，这个地方很走在时代先锋呢，因为这个风水宝地当时的大师就告诉江家人说，这块地虽然好，但是它只能保佑女性的后裔，你们的男丁将得不到祝福。
哇哦，精神状态遥遥领先。
但是他们说，但你可以呢把这个风水逆转过来，就是必须连续九代有那个喜女，就是喜地的那个喜，女孩的女。
什么
意
思、啊、意
思就是说后世你每一次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就必须把她杀了、
嗯、啊，
对，就非常的残忍。但是呢当时呢就一直这样子传了几代人，就是这个家族。
天哪，这是什么可怕的故事，我外婆听了会做噩梦。
传到了曾国藩，就是曾文正公他的妈妈的爸爸，就是他外公，然后他妈妈是家里的长女，就跟你外婆一样。然后当时、嗯、你知道就长女就要被杀掉嘛，
嗯，
然后当时他外公就要把他妈妈给杀了，比如说就是把他妈妈那个小婴儿扔到床底下、
嗯，
就想把他冻死饿死
啊。
但是那个婴儿呢就是饿不死，就生命力非常坚强。然后后来他就想说，那就不小心拿一个石头扔到他身上把他砸死好了。
天哪，
这故事太可怕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审、嗯、但是somehow呢，因为他是天选之女，他就是砸也砸不死。曾文正公的外公就觉得哎，毕竟是自己的孩子，那应该是天意所为，就是不能够杀他，就给他取了个乳名叫做莲妹子，就是怜惜他的这条命，让他活下来。这是曾文正公的妈妈。我刚刚说了，曾文正公的爸爸真的是一个非常资质平庸的人，
嗯，
他一直考了十几次，考到40多岁才当上。
天哪，当秀才，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最最 basic 的要求吧。
哎，但其实很难的，就是我们现在觉得你看古书啊什么的就觉得好像没那么难嘛，但其实这有一种幸存者偏差，就很多人其实一辈子都考不上、哦、比如说你像那个写聊斋志异嘛，蒲松龄他一辈子都是童生、
哦、
然后到什么程度，到他的儿子曾国藩都已经20多了中举了，
他还在考秀才。
曾文正公是很年轻就中了进士就当官了嘛，都遥遥领先他爸、嗯、然后曾文正公自己也说过很多次，其实他是觉得他妈妈更加厉害，因为他们全家一季家老小，刚刚说他生了9个小孩嘛，全部都是他妈妈操持的、嗯、整个家庭。
哦，而且如果这个爸爸一直都在考秀才的话，就这种比如说生计啊这方面可能还需要妈妈去补贴。
对，所以曾文正公他们家是有太传统的，就不单是他妈，他老婆也是。清朝的那个俸禄的制度非常的不合理，就特别是如果你当到大官嘛，你是入不敷出、嗯、就是你有非常多的那种应酬啊这些要考虑，然后家里要养很多人，而且如果你在京做官、嗯、就有点像现在你北漂一样，你就是有很多地方要花钱、嗯、所以他们家如果你不是一个贪官或者家里有产业，像曹雪芹他们家就是有很多田地啊这些的话，你其实是需要家里的女眷自己干活来补贴家用的。所以说像曾文正公这种大京官很厉害的人，他其实他的妈妈他的妻子还会做女工啊，然后分担家里的家用。
我们中国女人真的太不容易了，甚至连这样都没有留下姓名。
对啊，就只有一个姜氏，然后他整个人就是违纪之深远，就很像《红楼梦》里面我们所想到像秦可卿啊这样的人，他就知道要让自己的家里怎样去置业，比如说有的人去读书，有的人就是致力于农耕，有的人
就这个家庭配比都是靠这位女性来调剂的。
对，就是她操持整个家、
哦、整个风险对冲都要控制好。
对， 对，然后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曾文正公他之前就有写过，他说他的家里虽然是兄弟多，但其实是秉承着母德比较多，他不觉得他自己像他爸，这个思想也挺超前的。
是的，
就是他妈妈是一个个性很要强的人。
嗯，
你知道长沙话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吵得苦饱的马耐得烦，就吃得苦爸的蛮、
嗯、
耐得烦，
甚至我都听懂了，因为你跟我 这是杨子的中心思想，总是给我在耳边念叨。
很像刚刚小溪说的，一个女性的重要性，她可能确实特别在那个年代非常幕后英雄，就大家不知道她，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其实是整个家族的核心骨。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这种从小就从很生活化里面潜移默化的就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这样的家庭氛围真的是就是有非常正向的影响嘛，就因为确实作为一个女性可能从小就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能够这么的自信，但是就是因为我的外婆呀我的妈妈在我的耳边一遍一遍的说女儿就是很好，然后我们家从来不看这些，或者就是甚至电视剧里面的剧情都会反驳，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小事积累起来真的会让我觉得哦，我就是虽然是一个女孩，但是我也不要依附任何人，要独立走出自己的人生。
而且我觉得像川渝地带还有湖湘地区女性的地位真的非常高，
女权重镇。你来讲讲你奶奶的故事。
我奶奶故事真的很多，因为她真的是一个一生要强的女人啊。
我们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
那德国女性要强的故事可太多了。我觉得德国女性应该算是哪怕在西方社会中都是女性主义大国的翘楚。像必定默克尔当了16年的总理呢。
那确实是。
其实我刚刚听到小溪说你外婆她还读了师范，真的好厉害，在那个年代。如果背景有钟声，抱歉，因为我这个村里他每天中午会打钟。这个钟声他不能听。
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宁静的氛围感。
对，我最近不是在看百变小樱吗，就是我突然发现 Netflix 有百变小樱。你知道百变小樱的那个镇也有一口大钟，会一直打钟诶。然后他们全镇的人都依赖那个钟来过时间。
是的，杨子之前还给我发什么百变小樱感受到了女性友情的美好，我们之后可以讲一讲。
哦，对，这个也可以讲一下。我真的觉得百变小樱是一个那个彩虹启蒙剧。那小溪，你说到你外婆，我就觉得我奶奶肯定会很羡慕你外婆，因为我奶奶她真的说过很多次，我从小到大他都会一直念叨他小学的时候学课文学到一篇讲蝴蝶的文章。我奶奶就是那种对读书有强烈的执念的女性，因为她上了小学就几年她就辍学了，要顾家，她也是家里的长女。但我奶奶只有一个妹妹，我姨奶奶在成都，所以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成都。
咱们的缘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了。是的。我奶奶她就说她最大遗憾就是没能多读书，爷爷奶奶这种他们就很想你回国嘛，她就总是会说你怎么还不回国还不回国。但是如果我就说哎不行啊我要念书，我奶奶立马
念书是最要紧的事情，要先读书。
因为我之前不是博士毕业嘛，让我发了好多次我那个照片，他可能每次都没存好吧，要给身边所有人看。
你看我们家出了一个女博士，这是家族的荣光。
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对受到教育有非常深的那种遗憾在里面，然后他一辈子都想弥补这个遗憾。可是我觉得其实那一代人嘛，就算是时运不太好，就是遭遇了所有的事情，就是他们出生就是自然灾害嘛。然后后来到他们长到比较成家立业了以后，又经历了十年那个，就一辈子好像都没有赶上时机，
晚年生活还不错。
错，而且30年前改革开放他们还是相对赶上了，其实那个时候像我奶奶已经是退休了嘛，就有点像我们爸爸妈妈现在的年纪，可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样子。我们爸妈那一年代做生意嘛，就家里还挺穷的。那个时候我爸就跟我分享过他跟我奶奶一起去上海进货然后做生意的事情，就是真的很苦诶，我都不能想象这种生活，就是可能我们出生到现在一直都过得比较好，就是没有经历过这样苦的日子。我要不就直接念吧，就我爸当时写的。
好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一起去上海。那个时候就在江浙间辗转几地住招待所坐大巴车吃小吃， 瘫，各种担心惶恐，奶奶关节痛，行动不便，舍不得多出十几块钱住宿费，咬牙多爬几层楼。说奶奶看过一部日剧叫《阿信》，讲的是一个日本母亲战后带着家人创业的真实故事。阿信是奶奶的偶像，剧情从她口中讲出来，如讲邻家的故事。奶奶听说阿信创立的百货品牌八百伴在上海开了卖场，便想去看看。我们抽了一个上午，早早的赶去八百伴，谁知上海的商场要十点才开。站在商场前巨大的广场上，上海的晨风寒意沁人。奶奶仰望着八百伴富丽堂皇的大楼，满怀震惊和欣喜。商场的门开了，顾客鱼贯而入，门口一排日本店员在那鞠躬迎宾。爸爸和奶奶匆匆在一楼穿过，当然连价格都没有看一看。那时的我们在那种环境中只有深深的畏缩和自卑。
哦，我真很难想象，我觉得你奶奶好厉害啊，就是那个时候一把年纪了，然后还要有那种来上海做生意的憧憬。
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敢闯的人，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阿信又开始重播了，那个时候湖南卫视。
哦，对的，我那个时候也看了。
对，就是暑假档吧，我奶奶还会一直守着看阿信。哎，我奶奶就是那种很入戏暖，那老人家她看那个剧就是能把那个剧情翻来覆去熟悉的讲出来。
天哪，阿信不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卡戴珊姐妹一样？
阿信，因为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们都就是靠她嘛。
嗯，
然后我奶奶也是，你知道，她就是那种特别有担当的女性，她就觉得什么事情她都自己来，然后甚至她的儿女，她也希望自己照顾她的儿女，她从来没有想过索取。我奶奶说起阿信，她的丈夫儿子们也从来没有觉得阿信应该抱怨他们中间的谁，尽管每一个人都那么让阿信失望。就很拉呀，就很像卡戴珊家族中的
对的男性，就是要么就很拉，然后他那个弟弟不是还跟网红谈恋爱什么的，惹上了官司，然后那个网红还告了他们全家，想要讹一笔钱。
不过卡戴珊他们家族最开始还是靠了他们爸爸的，我突然想起来。
对，早期成名，早期给了家族第一桶金，但是后面的发展全靠姐妹们。
对，还有他妈妈。
姐妹们去上班了。
就我奶奶她真的是她年过八十，她也从来没有觉得要儿女给她什么，反而她还觉得什么买点东西做点什么都应该她付钱，真的是让我觉得哦，我现在都跟我奶奶抢单的，每次出去吃饭什么的她都根本没有想过要儿女买单。哎，
因为咱奶奶有钱。
那个年代嘛，像我奶奶她真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所谓的女性主义，她一辈子就是这样咬牙走过来的。经常跟我奶奶视频嘛，特别是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就会每天跟我奶奶打电话，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嘛。因为我爷爷那时候走了，就我奶奶肯定就非常悲痛，所以就我姑姑啊带我奶奶一起出去玩了一趟。然后我就跟我奶奶聊天嘛，其实也是录这期节目，我突然发现我当时我写了一个很长的信息给我爸爸。故事我直接念好了，要不
好呀。
然后我就说，最近几天跟奶奶电话，她说起沿路来所玩所感似乎很开心，每到一个城市奶奶便会提起1986年的时候和爷爷一起去了好几个城市的那趟旅行。奶奶还会发给我她和爷爷在济南第一泉前的合影，照片中爷爷奶奶还很年轻，算来和现在爸爸妈妈差不多年纪，他们穿着短衫，有一种属于上世纪末胶片质感的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爷爷奶奶笑得很甜，爷爷身子微微前倾，使得有几分男生女相的他更添一分对奶奶的依恋。
哦，好甜。
我们家就是我爷爷其实是那种比较葛式老性格，就是他不太爱拿主意的那种，我们家就是奶奶主意比较
很甜很甜。
我都知道你们那个四川有一个帕尔，
对，
就是我们这个湖南和川渝地区的女性。而且我就一直记得那张老照片，其实是我童年印象很深的，因为这一直压在那个我爷爷奶奶原来住的那个老房子主卧的玻璃板下面，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其实那就是奶奶她这么长的人生中唯一一次跟我爷爷去长途旅行，就是真正自己出去玩只有那一次而已。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交通也没有那么方便，
经济条件
也没好，物质基础也没有那么好。
对，
对，
然后当时就疫情的时候嘛，我奶奶就跟我说过几天她会和姑姑们去杭州。杭州其实也是我在国内去的最多也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嘛。然后我就说奶奶之前有没有去过杭州呀，她就跟我说他有跟爷爷去过一次，自然又是那一次1986年的旅行。然后奶奶就说那个时候天很热，他和爷爷一起逛了西湖、岳飞墓、苏堤等等景点。那会儿很穷嘛，然后路边在卖那种香甜的黄桃，他却舍不得买啊。我就是至今为止就是20多年的人生，杭州我都去了5-6次，然后也去过很多国家乃至不同的大洲，所以我就心里还是觉得很感恩也很愧疚吧，就很杂糅的情绪。所以我当时在写这个给我爸嘛，我爸爸其实经常跟我提起他跟奶奶当时去上海的经历嘛，而且我爸爸一直觉得非常亏欠奶奶，就那一次去上海太困窘了，而且奶奶她腿脚也不好，那个时候就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想让爸爸陪他去看看阿信开的商场。就是那种早年曲折最后立志创业苦尽甘来的阿信，真的是我奶奶的那种精神偶像和精神支柱，哎，就是在他退休以后做生意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还跟我奶奶说啊，觉得黄桃太贵舍不得买就很难受嘛，就奶奶可能就察觉到我声音不对，然后他就说啊，没有啊，我已经就是很幸运了，就是很多人一辈子连农村都没能出去呢。
嗯
啊，我就想起小的时候，但我都是我小孩子，其实我都记不太清了，其实是我爸跟我转述的，就说刚开始做生意我奶奶还摆过摊，就卖那种吃的。然后有一天就其实在长沙，
是炸炸炸吗？
我忘了耶就是可能什么都做过，冰棍什么都搞过吧。就我奶奶是一个特别能干，就是什么都想尝试，只要能赚到钱。
天哪，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突然继承了奶奶的那一份意志力，什么都想尝试，只要能挣到钱。
我是行动力的矮人。对，
但是你是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巨人。
快来搞钱靠你。我奶奶当时就摆摊做生意，就长沙其实极端天气很少的，但那天就突然下大冰雹，哎，在长沙。然后当时我奶奶是有一个竞争对手的，她就每天希望我奶奶出洋相下冰雹，然后那个人他就嘲笑我奶奶，他看到他的对手。对，我就想起我小时候读书也是考试什么，我爸爸妈妈其实是那种从来不鸡娃的，你知道，就放养。他就很怕我压力大，特别我妈，她经常就说哎呀无所谓了，考第几名。
对的，怎么跟我爸妈一样啊，就是从小不管学习，然后就会变成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模样。
但是我后来想，我这个被积雪到的个性是遗传了谁呢？我后来想可能是我
奶
奶。就我当时考试什么考得好啊，班上打败了我们班另一个男生什么的，我奶奶就会说哇做得好，今天给你做孜然牛肉吃。我们奶奶其实也不能说到希拉里，希拉里可能还是年轻一些，但是差不了太多吧，年岁。你就想那个时候希拉里他们都能受很好的教育了，当然他也是幸存者偏差，那个年代的美国他也是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可是他还是能够上卫斯理啊，然后读法学院啊，这样不可想象。你像我们奶奶外婆想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主宰自己的人生，是显得很奢侈很无望的。但是
对，
短短几十年好像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拥有的真的太多了，就像是几代人的积累才把我们托举到现在的位置，真的是那种
真的
千年不遇的幸运。
我真的经常都会有这种感觉嘛，就是我的 外婆和奶奶他们在他们那一代人里面走出了自己发挥出了最好的一条路，然后从农村走到了镇上，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从镇上非常非常努力的走到了城市里面，才能给我们这个机会从城市里面走到一个世界这么大的地方。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好像是好多好多人代人的努力才能让我们有这个非常幸运的这些机会。
是的，因为我奶奶是一个，哇，她真的超无私奉献，你知道这两种性格真的很难融合在同一个个体身上。你不觉得中国女性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存在，特别是我们外婆奶奶那个年代，她们一方面又极其独立自强，就是那种搞自己的事情搞得风生水起，但另一方面呢，她们又非常无私，就是为了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家庭可以完全牺牲自我的那种。因为你要兼具这两个，你又有独立意识，你又在有了这个独立意识之后
还要能够奉献 unconditional love 吧，只能说
对，很感慨耶。就是现在旅居海外很多年嘛，就是其实见识过挺多女性主义的思潮和运动的，就每一次看那个女性主义的游行，有一句话都会很经典，哇，今天这个钟怎么敲个不停啊，还在敲，是坏了吗？你听得到吗这个钟声？
我听不到，但是为了是敲一下你思想的警钟。
就是有一句话很有名嘛，就是 She's someone's daughter, wife, and mom, but at first she's herself. 她是某人的女儿、妻子与母亲，但首先她是她自己。还蛮感慨的吧，所以就我们为什么就想起来要录这期节目也是这个原因。
你刚刚说到那个时候的外婆奶奶嘛，他们又要很独立自主，然后还要为家庭牺牲嘛，我就想到我外婆那个时候真的很厉害，她白天因为那个时候我外婆是在一个地方教书，我外公是在一个地方教书，然后他们两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异地夫妻的感觉，他们两个地方离得比较远，所以其实我外公可能一个月啊两个月才能回一次家，那所有的小孩其实都是跟着我外婆的，所以他白天要去上班，然后晚上还要带小朋友，然后甚至那个时候因为我二姑婆他们那边就是工作更忙一些嘛，所以还把一个小孩也交给了我外婆带，所以我外婆最多的时候一个人带四个小孩，白天还要上班。我真的觉得
四个小孩，
对，而且三个都是小男孩，除了我妈妈嘛，是比较懂事的那种女孩子，剩下三个都是小男孩，都每天在家里疯狂打闹的那种。我真不知道还是怎么 handle 住这些所有的事情，然后还把自己的事业都弄得很好。就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女性好像有使不完的劲的感觉。
真的，不过你说到这个打闹的小孩，我想到了很多我在德国看到的熊孩子。
真的就是这种模样。
不是，我觉得最酷的是我觉得德国的妈妈都非常酷，就是宠辱不惊，没有任何情感波动。就有些小孩就是在地上链接，就在地上打滚，然后那个妈妈就非常平静的抱着另一个怀中哭闹的婴儿站在等他闹，就没有任何情绪。
习惯了。
我当时想，哇，这是未来的我。
你还是祈祷一下你的小孩是一个可爱的小天使吧。
没有那样的小孩的，趁早觉醒吧姐妹。他的天使只存在一瞬间，每个小孩肯定都会哭闹的啊。但是想用这种 seek my attention impossible mission。 但是祖母真的是很慈祥的呀，我之前好像也是分享过这个故事吧，就是我有一次就算我出国前的最后一个过年嘛，就跟我奶奶去寺庙里面求签，就我们这边有一个传统，就像你上次去吃素面嘛，我们都是要守岁然后吃素面，然后我们是去开福寺嘛，就长沙很有名的一个寺庙，然后就熬一整夜，我就着凉了，就很冷，然后回到家我就是有点发烧，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一回家，我奶奶就给我弄那个热水泡脚，那个、烤火，因为让南方暖气不足，你还有个火炉的，你们有吗？就是那种架子的那种火炉，可以把腿放上去，然后盖着被子，对。就围着那个火炉泡完脚烤火，我奶奶就剥橘子给我吃啊。这一次我妈妈来嘛，我妈妈给我带了 六双毛线袜，是说奶奶织的。
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是那种力量和温情并存的化身。哎，
我奶奶真的啊，我说的我都想哭了。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奶奶经常给我织毛衣啊什么的嘛。
嗯，
但她后来我不是节目里说过，她眼睛不好，她有白内障。
嗯，
就她没有办法织那种大的东西了，所以她就只能给我织毛线袜，但是还想给我弄点东西，就总想着怎么给我东西。嗯，他就给我织了好多双毛线袜。其实我在德国也用不上，你知道德国的暖气非常好，根本就不冷，根本就没机会穿啊。但我现在就把它做室内袜穿，就觉得啊，穿上这个就想起我奶奶给我寄去，明天考一你们班那个谁谁那男的。然后我奶奶还跟我在普陀山求签，
是求姻缘吗？
可能他也求了，但没告诉我吧。但这一点确实奶奶还是会经常说，哎呀不好找对象了呀，年纪大了还是要找找对象，这个是我奶奶每天会说，这是除了其他所有好的地方唯一不想听到的。而且真的给爷爷奶奶，就是给奶奶的付出嘛，一点点都算，根本算不上付出，就是只要稍微心里记着他一点，给他买点小东西，他真的会一直一直记得，然后会一直一直给你正向反馈。就我给奶奶买了一个皮包嘛，
嗯，
她后来到医院什么她都要带着，就我们家阿姨就说，哇，你奶奶就跟她所有的病友炫耀这是她孙女给她买的。之前还给我奶奶买过一个双肩包，因为我奶奶是那种她很少提要求她要什么，就有一天她破天荒跟我说，嗯，啊，能不能给她买个双肩包，我可是太惊喜了，我当然又给她买了一个，结果被划坏了，挂坏了，挂了一个口子。
嗯，
但是他就舍不得买新的，他就跟我们家阿姨找了一个熟人，去给他缝了一个很美的一个徽章缝上去。现在就特别有那种英伦学院缝书包的感觉。
哇，还给你升级了呢，设计了一把。
本来就是一个极简主义，什么花纹都没有的一个双肩包，然后现在特别像那种贵族学校发的那种。
奶奶要去霍格沃兹报名了。
啊，我想说是一起来看《雷阵雨》里面那个什么爱丽斯顿。
那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奶奶外婆呀，还有妈妈对我们自己的影响非常大嘛，我们也想给大家分享一点我们最近看的很有女性力量的一些书影音啊，然后或者综艺节目啊什么。
对，我最近就看一本书嘛，其实是有一位听友推荐 Lessons in Chemistry，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化学课嘛，然后它反正现在被改编成一个剧，我没有看剧，我看的书，因为这个书非常 easy to read， 就是那种轻阅读，很快就可以看完。它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女性，我剧透一下，她在就上世纪50年代的故事，在美国的，她是一个化学家，然后她怎么在一个就是男性为主导的科研世界里做一个科学家，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档厨艺节目的主持人。
哇，怎么这么厉害？
她受了很多委屈的，你看那个会有点生气，就是很多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不得不去电视节目当主持人，他就是被各种穿小鞋吧，然后啊，我不能再剧透了，哎，要不还是剧透一下，如果你就跳过吧。就因为这个比较重要，就是他的 love of her life， 他的人生挚爱，也就是他的知己，也是一个科学家，他们俩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后来这个男生出意外去世了，然后他有一个姨父子，他自己独自抚养他的女儿。对，但他最后是一个 happy ending，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这个故事我就很喜欢，因为同时间大家应该看过 Mad Men 吧，都看过广告狂人那个美剧嘛，就是他也是同一个时代，应该也是50到70年代吧。哇，你就觉得那个环境超有毒的，那里面的每一个女性都是如此的悲惨，
然后就会反映出我们现在生活过得还是稍微的好一些。
确实，我真的很珍惜当下，因为你就是倒退几十年前，我都是不可思议的长足的进步了。你想，女性拿到选举权才多少年，没多久的。而且我最近又在重看，我们在 播客里有讲过啊 Pretend is a city， 就是假装我们在城市。
嗯，
这个也非常女性主义啊，因为弗朗·勒伯维茨他是作家嘛，然后他有点像单口的感觉，我个人觉得啦，这个剧集段子手嘛，说了很多梗，他本身就是一个女性主义 icon， 我觉得。
嗯，
中间我记得有一个小的梗还挺搞笑的，他就聊到他小时候他妈妈爸爸对他的期许。
嗯，
因为大家就问他说，你作为生活在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女性，你应该受过很多的挫折，就是跟现在的女性比你应该获得机会会难很多吧。然后当时 Friends 就说，哦，但是很好的一点是 I got no one's attention， 就是没有人在意你，就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儿，他就是那种自由成长。然后呢，别人就问他说，那你的家人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 A wife which is the least I could be 妻子，但他这是他一辈子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啊，离得最远的就是这个身份了。
嗯，
就完全不是那种家庭型的女性，蛮有意思的。我也买了这个书嘛，之前我们都分享过，我们好像是在纽约那一集里面讲过这个吧，因为这个剧集也蛮老了，
我怎么完全没有印象
我记得好像是你分享的吧。
啊，
不是吗？因为它是2021年的一个，
完了我失忆了
当时超级火，因为它是跟纽约有关嘛。
啊，
对，然后我当时是非常上头这个剧集，我就去还把书买了，因为它真的梗王。我觉得最厉害的段子手就是他讲笑话的时候，或者他讲段子的时候非常严肃，就是完全不笑，就那种冷面笑匠。嗯，然后别人都笑得人仰马翻，他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事。
嗯，
对，然后他吐槽纽约，吐槽这些纽约的人，还有一个梗我觉得特好笑，好像是观众还是主持人吧，跟他提问说，你知道如何才能在纽约生存下去吗？就是 how to make a living in New York。
嗯，
因为纽约太贵了。然后他说，嗯，是啊，没有人 nobody can do it， 没有人可以在纽约过得很好，但是 somehow 8 million people achieve that 但是有800万人做到了，所以你也可以。
哦，oh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纽约离开了，因为确实很难做到，好吗？
确实是，推荐大家了。但我们听友里有很多人看过这个，我是觉得可以重温。我是最近不知道为啥，可能是我翻 Netflix 随便翻到，我就觉得再拿出来看看。那小西呢？你有什么推荐吗？
那我还挺推荐大家去看《卡戴珊家族》的，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放松，因为它里面的剧情很抓嘛，然后是一个非常适合吃饭的时候，就吃外卖啊什么的时候，很轻松的看一集，然后你也不需要任何的前提提要和后面的那种剧情，你就可以快快的看一集。而且我现在是觉得，他们越来越会给女孩子一些能量的感觉，所以其实你看的时候会觉得，哦，你只是当一个放松的综艺看了，但看完了以后时常就会有一些被赋能了的感觉。
我觉得卡戴珊就很像我们之前我们好像也分享过，就是那种被低估的力量啊，是自习室吧，他们有一些节目就是讲卡戴珊和谷爱凌，就讲的挺好的，一个就是显化自我，一个就是被低估的力量嘛。嗯，两个面，不是说他们对每个人都励志，但是 in general 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得很成功的女性嘛。对，
嗯，而且我觉得卡戴珊非常影响我的一点，就是因为像我们之前是很多事情都不愿意做，你都会觉得，哦，这个好像对我的整体的人生走向来说不是说一个非常正确的道路，它可能只是一个分支，那我可能就不要花精力在这个上面。但卡戴珊他真的不放过任何一个 social media， 他全平台搞钱，哎，你想得到的所有的平台，甚至二手网站卖衣服他都没有再放过的。然后你后来就会幡然悔悟，说都是这些积少成多的经验的积累吧，才能让他现在的每一个品牌都做得很好。就女孩子好像不需要为了说，哦，我想要挣钱就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人家就是全平台都搞到钱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哎，我最近还看了一篇文章，就罗延素写的。
嗯，
就是他经常写一些这种女性主义文章嘛，虽然也被骂得很厉害， 但他有一些观点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记得他分享过有一个作家和编剧写的一段话，他们是在说自己的这个创作困局嘛，他就说最近开剧本会发现涉及到女性角色，编剧们都变得无比小心翼翼，女性不能经历苦难因为会被说厌女，女性之间不能有斗争因为会被说雌竞，女性不能因为爱付出因为会被说恋爱脑，女性不能太强势因为会说没有性张力，所以艺术作品里到底能存在什么样的女性，一路顺风顺水，天生金字塔尖，永远大女主，爱情挥手即来甩手即去，敌人只是男性，伙伴都是女性，人类情感集体降级，什么都没有搞钱重要，按需要随时切换，啥来甜而不腻，美强而不能惨，脸要很幼，身体很玉，自带人生纠错功能。天啊 ，Girls help girls 一下吧，这是女性觉醒。
但是不得不说，我真的觉得。我好像自己也把自己 PUA 成了一个这样的模样，哎，就是我们的自我要求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往这个方向上面走，哎，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觉得累，好累。
确实是那种有一种慕强在的，就他说的这个女性的这一点，我还觉得有值得人警惕的一点，说的还挺好的，因为他说物化女性和慕强慕富两相结合，批量生产了国产影视剧集中的伟大女主。因为比如说物化女性的很多地方它其实是有点迎合至少传统的男性凝视嘛，但是慕强慕富呢
男性审美
又贴合了很多女性观众的需求，但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会变成一个很别扭的人，就不是很真实。比如说我们参考一些美剧，就比如我最爱的一个美剧《傲骨贤妻》
，Fleabag 吗？哦，
那是英剧，
那是英剧，对不起，
你为什么写了一个最远的呀？
对不起，
虽然那个是真正的大女主啦，甚至连编剧都是女生，但是我说的《傲骨贤妻》里面，我也分享过，我特别喜欢 Diane Locker。虽然她是一个很白的角色，就是典型的白女，成功白女，
质疑白女，理解白女，成为白女。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立体很丰满的大女主，她虽然是站在人生金字塔尖，但是你能看到她非常多的内心的纠结，她的脆弱，包括她在亲密关系，她和她先生，因为她先生是一个共和党，然后有点右吧，我觉得，然后她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派，然后非常反川普的一个人，所以他们之间的那种又作为最亲密的伴侣，但是政见又如此的背道而驰，他心中有非常多的纠结和挣扎，包括他发现他被他的合作伙伴背刺啊，这种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嘛，就很像罗延素他有说过，每一个女性都有失真的地方，其实可以倒推出一种旧的拍法，比如能不能拍个只穿平底鞋的女强人。对，然后还有说职场女性的现实话题是什么，是性别歧视，是 HR 侵犯隐私的问题，是生育带来的母职惩罚，再成功的女性都可能被催婚催生和性别歧视，哪怕不是那么尖锐的生活话题，都应该拍拍堵车呀，中午吃什么呀，职业女性被健身房卖课。我怎么觉得我在说小西
为什么这都是我的生活
但这种就非常的具体和让你觉得很真实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嘛，这种也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但需要一个过程吧，总比没有好啊，就是这已经作为一个议题出现本来就是很好。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的外婆奶奶，还其实没有讲到我们妈妈耶，有时候可以穿插说一说。
对，是的，但是就是这种能量传递的代际之间的互相赋能的感觉嘛，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也分享一些书影音，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央子，有啥说是小西，
我是小西
我们是大祖小雅，那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拜。